just for you. Archie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Archie.
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收听的是 Audi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非常开心又能够在这个周末的夜晚在空中与大家相处，陪伴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是的，那继上一周呢，我们的主题是现在决定结局嘛，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认知观，也下定这样的决心，所以Teacher Lin想要跟大家分享本周主题，就是若不做就会忘记，若行动就会得着。行动力、实践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班主任常常鼓励我们说，要成为一个实践派的实践者，而不是成为一个理论派的发表言论，只会让想法停留在脑中，这样的理论派的学者。对，我们应该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用尽我们的心力，用尽我们的行动力，去开创属于我们的未来。好的，所以本周的节目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好听的故事。对啊，本周还为大家准备一个非常酷炫的故事哦，是一个年纪非常轻呢就拿到世界冠军，一个充满行动力的女孩的故事哦。好的，那我们听一下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就回到节目的现场。
내영혼창조한RGO
我们的这一班就在 RGO 就在 RGO
RGO， 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那本周我们的主题呢是若不做就会忘记，若行动就会得着。是的，对啊，就算是我们很熟悉过去很熟悉的事物，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部分的这样子的事物习惯，但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我们没有继续去持续的做下去，持续的提升层次，有一天我们竟然忘记我们自然很会做这件事情。对啊，举例来说，这几天 Teacher Lin 刚好想起以前就是自己非常喜欢的歌，也没有多久以前，大概几年前而已，对啊，然后以前是每天都朗朗上口，都会来唱这首歌，但最近想起这旋律的时候就觉得歌词怎么听都怪怪的，好像少了几个字，或者是这个词好像不是摆在这个地方的感觉。对啊，就想哇，这时候惊觉到真的如班主任所说的，就是就算以前非常在行啊，每天都朗朗上口的歌，结果一阵子没有再去复习，没有一阵子没有再去唱的时候，竟然已经忘记这首歌的歌词是怎么唱，让我整个惊呆。是的，所以呢，这个礼拜呢，就是希望可以勉励同学们，要不断的去行动，不然的话，即使你很熟练的东西，你也会忘记哦。 那在第一个阶段当中呢，说到行动呢，当然Teacher Lin 在致力于希望推广这个教育理念的东西。之前我们有讲过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育学者叫做 Robinson 爵士，他所提出的让天赋自由这样子的理论轰动了整个欧美，也造成现在整个这样欧美的教育界啊都在进行这样翻转教育的过程当中，对啊，所以台湾当然也是透过这个网络的崛起化，让台湾的教育学者们也慢慢的来重视这件事情，也开始在每个学校啊都开始推动这样子的翻转教育，对啊，那这样翻转教育最重要就是核心的种子就是老师们嘛，对啊，因为从老师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所教出来的小朋友，我们所教出来的孩子们，他们才能够在新的时代当中，让他们的从小所接受这样教育，在他们长大之后能够开花结果。所以在第一段节目当中 ,Teacher Lin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在2012年 TED 论坛上面一个跟行动教育创意体验相关的主题，是由一位非常热血的当时25岁的热血的实习教师 Leo 老师他为我们带来所主讲的题目。那 Leo 老师呢，他在25岁的时候呢是他在实习的时候，他在一所小学当中实习。那在演讲的一开始呢有一张大大的投影片，然后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的左手拿着一把尺，右手拿着一个橡皮擦。这个时候他就问台下的观众们说，请问大家觉得看到这张图片有什么感觉呢？对啊，然后大家应该会觉得说啊，这个孩子很认真，然后拿着这个文具，应该是准备要写功课或者是要进行这样的创作吧。结果这个 Leo 老师就告诉他说，大家可能忘记大家小时候在课堂上面拿到这些文具会拿来做什么。当小学二年级的同学拿到这个尺跟橡皮擦的时候啊，这些可爱的文具马上就变成了可怕的凶器。怎么说呢，孩子们在Leo老师第一天进教室的时候，就看到班上同学们正热衷于玩这个飞跃橡皮擦的游戏，就是以着这只尺呢当作一个杠杆的支点，然后把橡皮擦放在尾端，然后用力的把它砸出去，然后橡皮擦就会飞得很远，飞得很高。所以呢， Leo 老师刚进教室的时候，同学们正热衷在玩这个游戏。但Leo 老师身为一个充满创意的一个行动教育学者，当然不会用传统的方式对他们大吼大叫，所以这时候他开始静下心来，灵机一动，他就告诉同学们说，好，同学们，这个今天啊，放学之前最后一堂课，我们要举办一个飞跃吧橡皮擦的这样子的比赛，所以小朋友要现在要干嘛呢？当然不是急着练习，而是你应该把你们的绝招藏起来，这样子才不会在今天要比赛的时候，就是别人把你的绝招偷学走。诶，结果这方法非常有用，诶，孩子们纷纷把手边的文具收入铅笔盒当中，然后开始认真的听讲。所以在放学前的最后一堂课，他们就真的全班开始分组，然后进行这样子飞跃橡皮擦的比赛，要想办法用这只尺把你的橡皮擦弹飞过教室的气窗，对，最高的那个窗户。所以同学们开始纷纷的开始讨论说，诶，怎样才可以真的把这个橡皮擦放在哪个位置，前面一点后面一点，怎样移动，然后要用什么东西当作支点，才能够用力的把，才能够真的顺利的把这个橡皮擦飞出去呢？所以这个时候Leo老师就感到非常感动，他觉得他自己被自己感动到，没想到他灵机一闪的这个做法，不仅让同学们能够专心在课业上面，而且啊，在最后这个真的进行这样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说，欸，孩子们不是只是用力的在砸这个橡皮擦，对吧？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非常需要靠技巧的，跟科学啊，跟力的这个原理非常有关，所以大家开始去研究到底要怎样做才能够真的飞得最高，飞得最远，然后拿到第一名。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孩子们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科学的学习的这样的状态当中，这是Leo老师一开始并没有设想到的。 那这个故事后来的结局是怎样呢？下课之后，列老师又被叫到办公室去，就是被念了一顿，训斥了一顿。然后呢，列老师感到有点难过，而且这个消息传到他的学校指导教授的耳当中的时候，指导教授就安慰列友说：“列友啊，这个我们去实习啊，是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学习，而不是让你一展长才的地方。”那身为一名就是新时代的行动教师呢，列友老师当然觉得有点挫折，有点难过，但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挫折就停止。而且后来教授也用了一个比喻，让利友老师更加能够体会到教授想要表达的意思。教授说呢，在这个花圃当中啊，虽然有很多的草，那但是冒的最高的那一根呢，它往往是最早就被除草机给除掉的。所以利友老师开始很深刻体会到，虽然自己现在在做这些改变，还没有办法让身边的每个人都能够认同这样子的行动的创意的教育，但是他觉得说真的应该给孩子们的教育不应该像是教授所说的把这个花圃中的草每一根都把它储得一模一样高，而是应该让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天赋，能够按照每个人的这样子的，按照每个人的状况来去引导每一个人，所以列老师他理想当中的教育界，应该是在花圃当中能够有自由奔放生长的草，甚至能够开出花朵、结出果实，这才是他理想当中的教育，对啊。所以就如同本周主题一般，若不做就会忘记，若行动就会得着。对啊，如果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小时候那股想要学习的热忱跟初衷，而是用我们现在的角度去解释，用我们现在的角度去局限住孩子的发展的话，这样你不就成为了好像你是局限你自己来成长的人了呢？对啊，所以希望透过这个行动教育的这个利友老师的 case， 让大家能够更加体会到说啊，行动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不要扼杀了自己的最原始的小时候的梦想跟感动，而是能够不断的吸收成长哦。咱们听一下好听音乐，等一下回到节目的现场。欢迎回到 HU Radio， 我们这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大家在这个本周的主题当中，若不做就会忘记，若行动就会得着的这个主题当中，是不是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呢？我们在每次做出决定跟行动之前，我们的脑袋当中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呢？或者是我们都没有想，我们在放空呢？对啊，每一周呢，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些跟脑有关的知识，让我们对于我们的神经，让我们对于我们的大脑的运作，让我们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行为，都能够在这个新的时代能够学习到这样新的理论，而且能够好好的去解释我们的行为，分析我们的行为，最后呢，我们甚至可以管理主管我们的行为，对啊，因为在这个主题的背后啊，若不做就会忘记，若行动就会得着这个主题的背后，更深的含义是希望我们每天每天都能够管理我们的想法，主管我们的行动，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判断，来这样子度过正确的生活。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体会跟理解自己大脑当中在想什么，Teacher Lin 也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Teacher Lin 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推论阶梯，一个阶梯的理论。这个阶梯理论是由哈佛大学著名的管理及系统学者 Chris 教授他所提出的一种心智的模式，他跟另外两个理论被并列为行动科学领域中三个最著名的工具，来去分析判断我们的想法以及行为，进而可以去掌管它。那这个阶梯理论到底是怎样来去使用呢？这个 Chris 教授他把阶梯理论分成七阶段的这个法则。那这七个阶段的法则有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你脑中现在描绘一个长长的这个梯子。那这个梯子上面有七个阶 你可以用红橙黄绿蓝靛，红橙黄绿蓝靛紫七个颜色把它标注上去。那这七个阶梯它代表七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观察，根据我们的过去的长期的记忆这个 database 来去观察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及观察所有突发的这样的状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过滤资讯，然后第三个阶段是赋予它意义，第四个是假设，第五个是做出结论，第六个呢是调整看法，第七个是做出行动。那 maybe 大家可能有点难以有这样实体感的画面呈现在眼前，那如果大家要找补充资料的话，你可以上 Google 或者在 YouTube 打这个推论阶梯，推论阶梯，然后可以空格加个 TED TED，可以更快找到这样资讯哦，因为在网络上面有可爱的动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大脑当中推论的这些阶段。那光是用讲的大家一定没什么感觉，无法体会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动画当中呢，作者就想到一个情境剧。假设呢我们现在呢开着我们的车子在这个停车场，在停车场当中在寻找这个车位，然后绕来绕去都找不到哦。这个时候你突然看到前方有一个空位，所以你就很开心的慢慢开着车往那个空位前进。那就当你准备，就是你的心已经，就是整个心情都已经放松下来，想说啊终于可以把车停妥赶快去买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突然有一部车子从远方飞速的这样子冲了进来，然后卡住你要停的那个车位，他抢了你的车位。第一瞬间是吓到的踩了刹车之外呢，你还看到了这个驾驶往你这个方向瞥了一眼之后又继续往前看。这个时候你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来去运作呢？按照我们刚刚的七阶段这个法则跟理论，让我们一起来评估一下这样的状况好不好。首先呢，按照我们的原始资料，就是按照我们过去从小到大的生活的记忆所拼凑出来的，我们在停车场里面找车位，以及找到车位之后，这个理所当然的反应呢，它就成我们第一个推论阶段，就是我们的 database， 我们原始的资料。那第二个阶段，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过滤资讯嘛？那过滤资讯呢，就是大脑会按照我们过去的习惯跟喜好，观察在此时此刻我们要做反应之前所需要的这些资讯，对吧？现在这个我们脑海当中有很多的资讯的碎片，对吧？可能有今天天气很好，或者是昨天呢考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然后可能再来会出现我们喜欢的一本书。这些都是我们大脑当中很多资讯都在我们脑中不断的随时随地他们都存在在我们的脑中，只要我们眼睛看过耳朵听过有触摸过的这些资讯都会存放在我们的脑中。可是这些资讯不会马上成为了有用的我们大脑所要使用的东西，所以呢这时候大脑就会开始过滤资讯。首先呢大脑感受到的是心跳加速，因为我们被吓到踩刹车之后嘛，对吧？所以心跳加速的这个肾上腺素上升的这个感觉呢，就会马上跳到我们的比较前面的资讯，重要资讯，以及呢我们刚刚的眼睛的余光瞄到对方瞄我们一眼，这个时候这个举动就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让我们大脑进入下一个判断要赋予它意义的阶段。那挑选出这几个资讯之后，就开始在我们脑中开始去设想说到底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然后赋予它重要的意义之后，我们开始诠释这些资讯之后，我们就开始提出假设了。首先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应该蛮没有礼貌的吧，不是从小到大我们都接受观念说父母教导我们要排队，那学校也一直有提倡说做事要守秩序，这个人怎么那么不顾别人然后只顾自己的，用这么快的速度，如果发生车祸该怎么办，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自私自利然后不 care 别人感受的人，而且刚刚还瞄了你一眼，应该是蛮粗鲁的人吧。所以这时候你脑中就下一步你的情绪就会做出结论，要产生怎样的情绪呢？好的情绪或者是不好的情绪，就像之前有跟大家讲过那个 皮克斯最新的脑筋急转弯的电影当中，你的脑中的乐乐悠悠、怒怒厌厌这些东西就突然跑出来了。所以你这时候大脑就按照这些你前面所做出的假设做出了结论，说不行，我应该好好教训这个人一番，不然如果下一个人没有踩刹车发生车祸该怎么办。 So 按照我们的情绪，下一个就要进入这个调整看法。其实调整就是我们过去对这个世界所建立起来的看法跟信念，整个世界观。所以呢，当你决定你做出了内心当中第一步已经出现了这样子的结论，跟你想要反应的情绪，就是想要表达你愤怒的情绪嘛，所以你就开始找很多的论证跟这个种种的资讯去支撑你的理论，就在你做出这个发火的行动之前。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采取行动。所以你开始按了两声喇叭，然后把车开到这台车的后面，然后摇下车窗，就大声的告诉他说你这样做不对，然后就开始指责他。那正当我们理直气壮，然后带着生气的情绪再去对这个另外一名驾驶怒吼的时候，结果呢，这名驾驶他竟然开了车门，然后走到你的面前，开始向你解释，并且对你感到非常的抱歉。那对方的驾驶呢，他之所以做出这个抢你车位这样的行为，其实他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妻子即将要临盆，所以他是情急之下赶快冲到他的妻子所在的这个卖场，然后远远看到这个车位的时候，当然就用最快的速度去进入这个车位，然后没有注意到一旁的你正准备要开进来。所以他就不断的告诉他，不断的感到非常的抱歉，也不断的跟他道歉。所以本来非常生气的你，在了解跟体会之后，反而内心当中产生了一股，好像自己太冲动了，然后又开始产生比较和缓、比较体会跟理解对方的这样的语气跟情绪来对待他，甚至最后你还笑脸迎人的告诉他说，哦，那你要赶快加油哦，赶快带你的妻子赶快去医院哦。对啊，所以整个情绪的反应其实跟我们大脑当中这个运作的模式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吗？若不做就会忘记。对啊，如果我们不是时时刻刻去检视我们的大脑，检视我们所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出的每一个情绪反应还有行动之前，先等一下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急着下结论？我们是不是只按照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点点的线索就去判定说，事实就是这样子，然后开始误会啊，开始有纷争啊，开始做出错误的判断啊，甚至会导致自己的情绪低落啊，感到忧郁点点点各种的状况。其实这都跟我们大脑运作的行为机制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呢，下一次呢，当你急着想要做出判断之前，想要大怒，想要大哭一场，或者是觉得自己深深的被误会了，做出这些行为反应之前，先等一下，好好的思考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脑中的这样行为科学这七阶段的这个阶梯的法则，其实对于帮助我们去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管理我们的大脑，是真的很有用的哦。对啊，因为随着我们的想法瞬息万变嘛，我们的想法如果一旦改变，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重新认识思考，重新认识思考这件事情背后运作的模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打破我们的固定的成见，我们固定的观念，用全新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哦。好的，听一下好听的歌曲，等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你现在正在收听这么好听的节目，就是 RGO Radio。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DJ Lin。大家记得我们本周的主题是什么吗？若不做就会忘记，若行动就会得着。是的，如果不做的话呢，真的我们其实很熟悉、很在行的事情，我们都会忘记当初是怎么可以做到这么顺手、这么理所当然、这么反射性的去做这些事情。那没有行动的话，一切就只会停留在我们的脑袋当中。就像班主任说的，我们就成为一名理论家，而是没办法成为一个真正实践的行动家，对吧？因为在这个新时代当中，行动、开垦、创造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刚开头的时候呢，我们有跟大家预告说本周会介绍世界冠军的故事嘛，所以在最后一段节目当中，当然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16岁的你跟我到底在做些什么呢。那16岁的林梦欣小妹妹，在她努力了4年之后，她成为了台湾第一个在竞技蝶杯这个运动当中成为世界冠军的人哦。那 maybe 大家会蛮好奇的，竞技蝶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去摇摇杯这个饮料店，你拿12个一模一样大小的杯子，然后把它倒过来放在桌子上，把它叠起来。那叠成怎样的形状呢？叠成这个金字塔三角形的形状。所以呢，如果你手上有12个杯子，你就会在底部放最多的杯子，把它倒过来，把它倒放着，然后一叠，然后慢慢把它叠上去，叠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这个呢就是叠杯。那竞技叠杯呢，就是挑战在最快最短的速度当中完成就是指定的项目，就是把一叠的杯子把它叠成金字塔之后，再把它收回一叠的状态。那 maybe 大家跟 Teacher Lin 一开始也会觉得说，这个叠杯子也可以叫做世界的锦标赛吗？这个真的有人在玩这个东西吗？有人认可吗？所以呢 ，Teacher Lin 也是上这个维基百科去搜寻了一下，其实截至2007年为止，全世界已经有20000所学校将竞技叠杯这个东西正式纳入体育课当中的一个正课哦。所以其实它，发源于10几年前的美国，但其实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地方、很多国家都已经认可它是一个竞技运动哦。对啊，除了说需要非常厉害的技巧跟速度之外，其实当中也是需要不断反复的练习，才有办法在最短的速度当中完成这个项目。所以呢，这个梦欣妹妹呢，在她12岁刚开始接触竞技叠杯的时候，其实台湾也没有什么资源跟教学可以让她知道怎样可以更快速的入门，更努力，更快的达成竞技叠杯的这样子专业度。所以她就只有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练到手都受伤，练到可能没有在课业上面有很杰出的表现，把她很多时间都利用在做这个竞技叠杯的项目当中。所以其实家人啊、朋友啊、学校老师啊都不是很认可，都不太支持他。所以在中间呢，一度他也是觉得很想要放弃，但这个真的是他觉得非常有兴趣又充满热情跟动力的一个竞技运动。所以其实他还是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有一股信念不断带领着他，觉得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他说你一定可以的，你要坚定你所走的道路，有一天你一定能够成为台湾之光，成为世界冠军。所以呢，在不放弃的状态下，几经波折之后，林梦欣小妹妹在2013年台湾呢参与这个世界竞技叠杯当中，她以1.91 秒的好成绩拿下了女子333叠杯这个项目当中的世界冠军，也刷新了世界纪录。对啊，在这个短短的2秒钟当中，大家可能把头转过去，把头转回来，2秒就过了。 那其实可是在这个两秒当中，是孟欣妹妹她不断坚持，不断的奋斗，在这好多年当中，终于让她以 1.91 秒的好成绩拿下世界冠军。所以虽然呢，孟欣妹妹并没有按照的身边的人的期待，然后好好的读书，然后好好的面对考试，但他在他的非常有热情的兴趣当中，他不只是享受着叠杯的乐趣，随着技术的进步，他也感受到其实在当中他可以获得很大的自信感。甚至后来他在世界锦标赛夺冠之后，过去种种那一些反弹的浪潮啊，或者是不看好的那些声音啊，都成为他的助力。他也开始慢慢的可以了解到说，人生就是必须要去追求你的目标，付出行动，对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别人的声音并不要因为这些声音而受到影响，而放弃自己所热爱的事物，对啊。所以其实他也不断的鼓励，很多的年轻人。虽然他只有16岁，但是兴趣让他得到了世界冠军。孟欣小妹妹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你的命运，能改变命运的只有你自己。”是的，对啊，就像班主任所告诉我们的，若不做就会忘记，若行动就会得着。那没有人可以抢夺你的自由意志，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最棒的礼物，对啊。所以随着我们怎样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对啊。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尽的责任分担，不应该去逃避，要不想办法让自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这也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创造目的哦。对啊，所以也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这个热血的实习教师利尔老师他的故事一样，在最后有提到嘛，面对教育，其实不只是面对教育，面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如同在花圃当中的草一般。那过去呢，我们可能在这个工业化的这样的教育体制之下，每个人呢都努力的从小就是成为一个在某一方面很厉害的人，所以接受着一样的教育，然后想办法能够成为一名工匠。那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啦，我们已经面临了新的时代了，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状况。我们的未来啊，相信根据统计，68%以上的职业未来会出现职业，可能我们现在完全都不知道，你也无法想象你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他们那个年代会做着怎样的工作，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对啊，我们无法去推测未来到底会变成怎样，就像是100年前的人也不可能想象得到说，现在呢的我们竟然可以有的职业叫做在 YouTube 上面的 YouTuber， 就是来主持自己的频道的人。那有的人甚至靠着这样子的在 YouTube 上面放上自己的影片，每个月可以月入数十万美元哦。对啊，所以像是对啊 ，Facebook 啊，这些部落客这些东西，随着网络的觉醒，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一切呢，我们都在面临新的改变当中，对啊，所以我们也很难想象说100年后、200年后的世界会变成怎样。但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当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寻找到你内心当中渴望的事情。寻找到神所赐予你的天赋，找出你的特质，然后努力在你所喜欢的事情上面全力以赴的来去做的时候，就可以开创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未来，要成为那个花圃当中能够开花结果的那一棵植物，而不是只是每个人呢都离得一般高一样的这样子的生活跟你的未来，对啊，因为毕竟是你自己所选择的嘛，没有人可以勉强你，对啊，所以若行动才有办法得着。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每一个人呢都是充满无限的可能性的。虽然说有的人觉得我们身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对吧？面临呢经济的体制啊，整个地球的环境啊，甚至是这样子改变，这样动荡的看不见未来的状况， 然后其实你仔细想看，从数千年前、数万年前，这个有人类的诞生以来啊，我们不就是一直在经历改变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本来就会经历很多的这样的转折点，我们也会见证时代的来临跟时代的改变呢。对啊，所以每个人呢都在面临改变，每个人类呢在每个时代当中都在适应新的环境。那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秉持着这样子绝对完全正确的信念来去判断并且前进呢？当然就是唯有学习真理这件事情咯。所以希望呢各位同学在本周节目当中也能够寻找到让你继续前进下去的动力，跟 Teacher Lin 一起做梦，一起追梦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节目，那我们这一班就在好听的音乐当中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记得若不做就会忘记，若行动就会得着，让自己成为一名小小的行动实践主义者吧。我是 Teacher Lin， 我们下个礼拜空中相见，拜拜。